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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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前开始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我们的一般三餐中，其实除了主餐主食非常的重要之外，有的时候呢，旁边这些配菜或者是小点，其实也是有让我们的三餐当中增添了更多多元的口味口感，甚至是呢增添了营养的可能性呢。像是呢在吃日本料理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旁边这些小菜也非常的重要呢？很多都是那种腌制的菜，对不对？比较清爽，可以解腻。那当中呢，我自己小的时候吃不懂的东西叫做牛蒡丝，就想说它到底在吃些什么呢，有点不太了解。但是在长大之后发现了牛蒡丝真的还蛮下饭，而且很清爽，对不对？那其实日本人非常的喜欢用牛蒡来做料理，而在台湾呢，其实牛拿来煮汤，对不对？所以呢，其实牛蒡在我们的三餐料理当中是一个还蛮算常见的食材，而且呢，它其实在当中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丰富的在日本呢，有着东洋人参的一个美名，不用吃那种什么六年参啊，什么高丽人参，有的时候呢，牛蒡在当中的一个膳食纤维、胡萝卜素或者是多种的维生素，其实呢也不会输给真正的人参。重点是价格非常的亲切，而且呢也比较好取得，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可以把牛蒡列为是我们三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之一哦。像是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曾经记载说，其实牛蒡就是可以消斑诊毒，还有通十二经脉，还有除五脏恶毒的一种功效哦。在早期的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其实就这样子一个记载了，而且在牛蒡当中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白质、皂素、钙、磷、铁、镁、锌等等，非常非常的多。那在现在的中医观点当中啊，像是呢中医师周宗翰他就说，其实现在中医的临床上面还是会使用牛蒡哦，因为呢它有着可以疏风散热或者是解毒等等的一个功效，那可以在治疗像是呢比较这种风热型的感冒或者是咳嗽多、喉咙肿痛这样子一个状态哦。那在营养的成分当中呢，其实牛蒡也是不容小觑的。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也是吃牛蒡丝来当做小菜，或者是呢用牛蒡来煮，甚至是煮茶来做三餐当中的一个饮用食用呢？ 其实在台湾就有蛮多的地方都有产牛蒡的，对不对？像是呢在多的产区屏东啊、台南、嘉义、云林都有。那尤其是呢在秋末之后呢最适合播种，那一年一获其实呢也非常非常的棒。在台湾呢就有很高品质的个牛蒡，我们可以来做挑选。那当然呢在我们的三餐当中也可以适时的来做添加，因为呢在牛蒡当中其实有四种蛮不错的好的。第一个呢就是降血糖了，像是呢营养师陈彦甫他就曾经提到说，其实牛蒡是富含着比较特别的这一种菊糖的一个成分，那可以增加我们的唾液还有分泌胃液啊或者是胆汁等等的一个效果，那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解糖类和脂肪，来延缓我们快速血糖的上升哦。那当然在牛蒡当中其实钙质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那钙质其实就帮助我们来推进了胰岛素的正常分泌，所以呢其实跟我们血糖的控制牛蒡也是息息相关，而且呢它也可以降低了热量的一个吸收，所以比较不会让我们在吃东西之后造成血糖太快速的一个飙升，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另外除了血糖之外，血压的控制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因为在牛蒡当中其实膳食纤维就非常的明显嘛，就还有蛋白质、钙质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利于让我们来吸收过多的钠来排出，进而就可以让我们的血压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点，而且呢补充这些的钙质其实对于我们的降血压其实也是有所好处的。那当然在当中因为有着大量的膳食纤维，所以对于我们的肠胃道的蠕动和刺激真的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在加速了新陈代谢这一块，牛蒡呢也是功不可没。除此之外呢像是周医师他也特别说，其实呢因为着它的膳食纤维可以来帮助我们的肠胃道的蠕动嘛，那当然就可以来减少我们体内来排除这些的毒素或者是废物，就可以来降低我们大肠癌相关的风险了。所以呢肠胃道的保健跟我们的纤维质的一个定量摄取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像是呢很多人都会把牛蒡来泡成牛蒡茶，对不对？那就可以让我们呢可以有好的情绪之外，也可以抗氧化抗发炎，然后疏通肝气，其实也还蛮不错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啦，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其实牛蒡还是属于比较寒凉性的体质，如果自己的体质刚好是比较虚弱，或者是呢有身体当中已经比较不适容易腹泻的朋友，就不宜食用或者是饮用太多，当然可以吃，但是不要量太大其实就还好。那也因为着牛蒡当中的纤维是比较粗比较明显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本身就是消化道机能比较不好的朋友也不要吃太多。另外呢在牛蒡当中因为钾和磷的矿物质成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那肾脏疾病的朋友们也要尽量避免食用，也不要呢把这个牛蒡茶哦当做每天日常的茶饮来做饮用。所以呢尽管牛蒡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食材，但是呢还是要有所节制和控制，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身体体质和状况来做三餐当中的一个添加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其实牛蒡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可能性，可以煮成汤啊，可以泡成茶，也可以做成凉拌菜，就看大家如何在三餐当中多做饮用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以下时间来到了早上6:08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吧，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咯。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让我开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双燕子已回来，庭前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晨光不在，还不回来，热泪满腮，梁上燕子已回来，庭前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晨光不在，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真正为你而生，现在到永恒，你是主角，我是你的守护神，为你而生，热血真沸腾，快打开收音机 FM 104.1，掌声广播电台。
早上的6:11，持续再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不知道大家平常的三餐都是如何做决定和选择的呢？像是对于我们这个城中区的上班族来说，就非常的辛苦，因为虽然说好像吃的东西很多，但是好像吃来吃去都是那几家。有的时候呢，哇，不知道吃什么，就会用着自己的大脑呢，直接的思考，诶，那我们就去吃常去的这几间的小吃店吧。尤其是在台湾，这些的小吃店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哦。想吃面，想吃饭，想喝汤，想吃什么的小菜，其实里面都有。但是要如何精挑细选，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这些功夫啦。像是呢，我自己有非常喜欢吃面食，那常常呢都会吃的东西叫做干面了。但是呢，我觉得干面好像有的时候呢也有一点点的营养地雷，所以呢也刚好也看到了这样子一篇文章哦，是营养师呢来跟大家分享了在台湾的各种不同的面食面类当中，那要如何选择，那要选择汤面还是干面比较不会发胖，或者是哪一种面条可能热量比较不会太高呢？这其实好像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不对？因为其实干面汤面都有各自的爱好者，像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吃干面，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香，在当中更加了其他的像是油葱酥啊，或者是其他的调味，我就觉得哇非常的棒。但是呢反而在营养师的观点当中，诶，有的时候呢吃干面可能油脂的摄取量会比汤面来说比较多，因为呢像是干面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各种不同的油脂，对不对？像是油葱酥也是油，那有些呢还会添加了其他的调味料，可能都是油脂，诶，这个油脂呢是直接包覆在面条上面的，那你没办法把它去除掉。但是如果汤面的话，其实油脂大部分呢都是存在在这个汤品上面，那我们只要是汤少喝一点点，其实就有办法避开。相对于干面就是半一起比较没有办法避开来说，其实呢热量的相差至少就是100大卡以上。所以呢营养师反而建议大家，如果汤面和干面在抉择犹疑不定，不知道哪一个可能相对来说负担比较不会太大的话呢，选择汤面可能是一个方法。而且呢重点是我们汤还要少喝一点点为妙，这样子呢才能自然而然的减少了油脂的摄取量，让我们可以在吃面食的时候可能可以相对来说健康一点点呢。好，那我们干的汤的抉择完之后，另外呢其实面条也是一个选择的重点哦。像是我们在一般的台湾小吃店或者是面店当中，大部分都是意面还有油面为主嘛，那也会有冬粉米粉等等的。但是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条，其实它的热量或它的制造方式可能也是相对来说不同。另外呢营养师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可以来注意的就是面条的类型还有加工的方式。像是呢营养师张家荣他就曾经在脸书上面呢跟大家分享，一般的面条的油脂含量大概呢1公克是1到2克的油脂。但是如果我们的这种面体是用油炸的方式，包含了像是鸡丝面还有锅烧意面，这种就比较明显的就是油脂含量是大幅增加，那一碗呢可能就会增加450到500大卡，这其实还蛮惊人的成长，几乎是1倍以上的热量了哦。那尤其 其呢，有些的面类在制造的过程当中还会加盐巴哦。那尤其像是鸡丝面，其实在当中，钠的含量就是比较高一点点的。所以有很多我们在饮食当中的这些面食地雷，大家真的要小心看清楚。那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面食，说不定就说是比较好的。像是营养师说呢，乌龙面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因为呢，乌龙面其实它先是煮过的，那它的水分量比较高，那相对来说呢，热量就会比较低。那除此之外，令我蛮惊讶的，其实是王子面的热量也会比拉面、意大利面，甚至是一般的面线、冬粉、米粉都还要来的热量低，这个其实让我还蛮惊讶的。那另外呢，在我们也常吃到的，像是干的冬粉、米粉当中，因为它的重量比较轻嘛，所以呢，换算成100公克，因为它的单位就是100公克，当然呢，可能量就会比较多，所以它的热量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了。但是如果以一般我们的正常饮食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呢，冬粉是比较没有太多热量选择，所以呢，其实也要看看了，每个不同面体的面条的，不管是加工制成方式，或者是我们的烹调方式，还有它的配料而定了。总之呢，其实我们在小吃店的饮食当中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学问。不过还是想问大家，不知道大家是干面派还是汤面派？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很喜欢那种又油又香的这种干拌面的选择？我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但是一在看完了这个分享之后，觉得说好像还是得该克制一下，不要太常吃，才会对身体来说不用那么大的负担哦。就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那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16，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再回到 FM 104.1的节目当中喽。
对你说他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更大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他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远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致时专心02-2321-0166，我受损光人社服。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之大，无处不是风景，一起在空中探索世界，一起玩转地球村。
FM 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冒险咯。还记得吗？几年前子荣曾经访问过一个大男孩哦，跟他的学弟呢一起到了东南亚来骑车，但是呢这一趟的旅程骑不够，又骑到了南美去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可以让他呢再次的开启这一趟的旅程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哦，是由商周所出版的《骑往世界的尽头，我只带自由上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了雨森来到节目当中。雨你好。
Hello， 好久不见。
真的，你上一次的书是2018年出版的。
对，2018年出版，
又过了好几年了耶。
没错没错。
而且在这期间当中其实发生了蛮多的事情，包含了像是疫情的期间。
没错没错。
那几年你应该非常的痛苦对不对？
非常痛苦，对。蹲得越低跳得越高，就是因为疫情闷到家里面快受不了了。
因为感觉你就是一个真的静不下来的人，但是疫情期间就是真的是封闭封城，然后很多的那些压抑，所以其实也让自己有着更多的起心动念，想要做更大的事情，对不
对？
对，
没错。我自己其实会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之前工作我是比较自由业的，所以我可能然后就会跟大家请假，然后去外面做，去外面玩个一两个月这样子，然后再回来。这些平衡都还不错，但因为疫情的关系锁国，所以你就被打破这个平衡，你只能待在台湾，待三年，做同样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很无助，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了，一点心都可以做，
是，
我觉得好无聊，太无聊了，所以就决定了，好，出发吧。
出发吧。像是你的上一本书籍其实呢叫做真正活一次，我的冒险没有尽头，但是你这一次想要做的这个定反而是到了世界的尽头去耶。
对，
为什么想要去做这样子一个挑战？是这个就是骑车到南美这个计划其实在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吗？
对，那时候其实东南亚骑完，那我还可以骑去哪里？好好玩哦，好有趣哦。对，那时候那时候出书的时候书上写说雨森像切格瓦拉一样在东南亚骑摩托车。我说谁呀？谁切格瓦拉？
哦、是，
对，那时候不认识他，然后一上网查，大前辈，他在70年前一个人就是跟他的朋友们，然后骑摩托车在南美洲冒险。虽然他没有骑很远了，后来车子坏掉，但是让我种下这个种子，说，或许这是我下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我就想说，那我去看看好了。
这个起心动念就那么简单吗？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可以骑，那可以去哦。对，因为对我来说，其实那个世界还是很小嘛，就是越南、柬埔寨、东南亚，那我还可以去哪里？欧洲好像就是有麻烦，还有哪里可以去探险看看呢？我视野像东南亚一样简单，然后开发的也没有这么的多。那也没有这么的贵，人文也是很淳朴的，对。
但是这个有真的那么简单吗？听起来好像没有，
还是一样，
对呀、
啊。所以要准备东西是蛮多的，
对、啊，
就是语言啊，因为他们讲西文嘛，所以也方便，就是一个西文可以打通他们整个南美，对，除了巴西之外，然后骑车我觉得之前有经验，所以还好。对，那自然就差在出发了。
对，但是其实这个前面这个前置也是需要蛮多的一些准备的，包含像是你想要去骑车嘛，所以车要怎么来，然后另外就是语言可能也要做一个学习，另外还有就是每个地方的风俗民情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你在事前有把这个整个路线啊，或者是一些国家啊、地理啊、什么人文都先梳理一遍吗？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从哥伦比亚开始，因为巴拿马那边不能骑，不然我想要从美国开始骑。
是哦，
我本来想说阿拉斯加开始骑。
你说整个就是北美南美，
对，从北美啊，中美南美啊，但是因为巴拿马那有这个沼泽不能骑，好算了，那我就好，没关系，那我就
从下半来开始，
对，至少我从头到尾不要断掉，就从哥伦比亚开始，然后就查他的签证啊什么，那时候还不用签证，然后查怎么买车啊，其实不容易啦，其实买车真的不容易，但是到当地之后再请别人帮忙，或者再自己再努力找。
对，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南美可能大家也不是那么的熟悉，要的话就是一定是跟团旅游会为主，所以这些的资讯好像相对于其他的国家不是那么的好查询，对不对？
没错，所以它的资讯最多来源是英文。因为通常台湾人很少会提供这些资讯。
对啊，
不要说提供啦，就是他们知道你要骑车他也觉得很危险啦。就像我那时候我在台湾人南美社，然后1-2000人吧。我说大家想要去南美骑摩托车，没有人赞同。
真的？
我不要啦，危险啦，真的不行，拜托不要。我说啊，什么意思？
当地的人反而都是阻止你耶。
对啊，他们觉得太危险。就台湾人的价值观认为说这个有点不切实际啊，
不切实际，
找死是不是？
对，但是你还是毅然决然的出发了，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这个起心动念之外，就是踏出这一步真的很重要。但是你要做这个决定，你家人支持吗？
我妈其实也是再三的说，你确定吗？你真的要这样做吗？嗯、甚至我买完机票要出发前三天，她跟我说，你真的不能改成汽车吗？
哦，
要不要改成开车去、
啊？对啊，
安全相对就是用各种方法让我安全一点。
嗯，
然后其实我妈、爸妈都很担心啊，我爸可能还好，我妈真的是。我后来回来，我有访问他，他真的是辗转难眠，你知道吗？
真的，
那七个月里面，他真的是每天都不太好。
天哪，七个月，你妈妈就为难很久、欸，
很辛苦，但辛苦生了我，他真的很麻烦，真的很麻烦。又去东南亚，然后又去南美洲这样子，然后去南极就不带他了。但那时候因为知道很危险，所以也做了很多准备啊、嗯，然后还有缝内袋
哦，还
有缝，就是在他有我请他把衣服里缝一些内袋、口袋这样子，如果被抢劫了，至少我东西是放在里面的。
嗯，
然后印象很深刻是我有一次要就是准备要出门的前两天，我下楼刚好帮忙洗碗，
嗯，
他坐在大厅，坐在客厅就在缝我的内袋、内口袋，然后我洗一洗，我就问他说，好奇说，哎，你儿子准备要出门嘞，要去南美洲、你有什么想法？他没有回我，然后过了不久他就说，不要问好吗？
啊，天哪！
对啊，然后我就继续在那边洗碗，我说好吧，那可能还在消化情绪吧，
是，
然后我就继续洗我的，
嗯，
然后洗一洗出来，他就说。我把我对你的祝福全部缝在你的裤子上面了。
哇
哇，
好感动，
快哭了，你知道吗？
真的哎，
对啊，就是他当然知道，他阻止不了我去做这件事，因为我就是会想做我想做的事。那当然也支持，
嗯。
但主观客观来说，他是一个母亲，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遇到危险或是有风险、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可能对于南美的印象还是就是很危险，然后可能很多的抢劫，甚至是有很多的一些不知名的，像是毒啊、枪啊之类的。所以其实，尤其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资讯都是在新闻上面，那新闻上面会有的就是要极端的一些报道嘛。所以妈妈看了一定非常非常的紧张和无助吧？
对，没错，他反。不叫不会看，反而是我看。
哦，
所以那时候我出发前看了很多鬼故事，非常多鬼故事，
真的。
对，很多人被偷、被抢啊、什么的都有啊。
感觉就这是很平凡、很日常的事情。
重点是我连去，我从我南美这样玩下来，我一路上遇到的人，99%都有遇过危险事，
是
那1%就是我。我运气
哇，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
对，我只能说幸运，
真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天使保佑，让你也是完成了这一趟的南美
之旅。对，没错，然后也玩得很精彩，
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可能刚写东南亚那本书的时候，其实因为。就是知道要写书嘛，然后也是很亢奋。
是
我反而会想说，很期待有什么不同的事情发生，很期待那些故事，反而会是什么话题。
对呀、对。
但是在这几年这样转变下来，我这次去南美洲之前，我甚至跟自己说，我希望这趟故事很无聊。
哦，平安就好，
对，完成就已经很棒了嘛，我不需要再有什么其他加油添醋。
是
哎，对，因为如果那故事很精彩，代表说通常已经发生很多。
不好说的
事情，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宁愿取舍这些事情，我也不要让自己太危险了。
好险这一趟的旅程是非常的平安，
对，但还是有
一些小小的故事，
对，像是我被亚马逊在里面迷路啊，困在里面，
真的哇，这整趟的旅程，当然就是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让这趟的旅程呢，非常的平安的结束。那时候雨森就是决定出发的时候，其实是在疫情算是比较尾端，然后在国际的社会已经在旅游开放之后才去做了这样子一个决定，对不对？大概是什么时候飞的呢？
我是2022年10月，那个时候台湾就是开放，可以出国，边境出国。但在那之前，其实台湾是因为台湾比较晚发生嘛，台湾前面一开始还不2020
比较平静，
对世界爆发的时候，台湾其实比较平静，所以比较晚开始，比较晚结束。那我那时候2023年我就买机票，2022年买2023年5月的机票，不要给自己后路了，
就先票都跑多洗下去，
然后跟大家跟全世界人说我要去南美洲了，
因为不做会很丢脸，
没错，没错，不做很丢脸，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对，这也是我想去的想做的事情、
是，
我看了一下我的行事历，其实最早有一个记录有这个起心动念是2018年，
所以其实从上一趟的旅程已经有了这样子一个起心动念，终于在这个熬过了疫情之后，2023年
对没有退路了，
真的正式出发。
没错，
但是呢，真的到了当地哦，尤其是你第一个地方是哥伦比亚嘛，那其实你对这个地方是了解的吗？
不了解。
那怎么办才好？
很可怕。那哥伦比亚不能坐 Uber， 哥伦比亚在路上走你要很小心什么的，手机不要露出来，要在店使用手机，要去店里前面什么的，其实蛮可怕的，风声鹤唳，对，甚至那时候在路上走，那就是那种
压迫感
很重，你在前面走的时候，你后面有人靠近你，你会下意识的
去闪，
对，离他很远，那当然你也不会靠近别人，因为人家要同样做闪避你的
行为，
所以其实一开始会有点不太习惯。
嗯，但是就是哎，是不是也在那边，其实也让自己呢有了多一份的警觉心？其实也是一个练习，对不对？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对啊，因为我们台湾人真的是太没有警觉心了。我们去那个外面的餐厅，我们都把手机放在那边。
对，我现在也是这样啊。我从南美洲回来之后，我的钥匙都不拔了，我骑摩托钥匙不拔。
哇，
对。
但是这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个地方啦。但是南美洲真的就是大家想象的可能相对危险，所以一落地的时候，其实也是带着这种不安和不确定性，对不对？
没错。
嗯，那后续呢？就最重要，你的伙伴这个车子，因为就是你要陪你一路到了就是最南端嘛。嗯、那这个车子一刚开始好找吗？
不好找，我找了一个月，
找了一个月。
对，我找二手，
哦啊、
然后找二手车行或者找网络上的卖家，
是
最后还去买新车。
嗯，
对，其实辗转其实蛮麻烦的。
嗯，那台湾人在当地可以买车吗？还是就需要办很多的手续？
要办手续。
嗯，
你要先有一个，你要先建构一个账，就是一个像什么系统，然后再到他们的那个什么交通部里面。
哇，
真的蛮麻烦的。
对啊，
对，
尤其是在语言不通的状况之下，你也是就是自完成吗？
我有朋友帮忙。
嗯，
对，举例来说，就像我今天外国朋友来台湾，他想买车
啊。
他问我怎么买，我也不知道怎么买，
嗯、
对吧？我们也不知道、
啊、外国的、
欸、对外国人怎么办、
啊，倒是没想过。
对，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去他其实、嗯、他们其实也是有点摸不到头绪，就是你要怎么买啊？
嗯，
对，所以其实也蛮麻烦的。
所以就是你的朋友也协助你一起来练习学习，
而且我一定要用正规的模式买车，正规的就是文件转移、嗯，因为我要过海关。
哦，对耶，
我不能只是张车，我并不能像越南一样，我拿了一个就是他的行照的名字都不知道是谁的。
哦、
对，我没办法。
对耶，尤其是这个车要一路的从北，就是北到南，
对，
要对一路打通关，所以那个车况其实也要很好，所以最后才会选择买新车。
对，
对，
买新车。然后因为我要骑在安第斯山脉上面，所以都是4000公尺起跳。
哇，
所以最少一定要150cc。
嗯。
对，所以后来决定就买车了、嗯、就买新车好了。
对啊，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趟的旅程真的充满了未知嘛，毕竟你感觉也是没有做多太多深入的功课、嗯、但那个路线呢是怎么规划的呢？
以哥伦比亚来说，其实我的路线都是很随性，我只有方向、
嗯、
我只有方向，然后大概我想去的地方
往下，然后就是看旁边想去哪里，
对
不 对，
我的终点就是世界尽头乌苏怀亚、嗯、那中间有什么事，我中间要停留哪里其实都是当天才决定的。
嗯，
然后哥伦比亚，抱歉、嗯、哥伦比亚它有非常多的民兵，
嗯，
因为他们之前其实内战，
哦，
然后又有毒枭问题、嗯、所以他们会有很多民兵占据各个山头，
嗯，
其实危险性蛮高的。
嗯，
那当然你不是帮派分子，他不会找你麻烦，但是还是有风险嘛、
啊、
所以我到每一个点停留的时候都会问当地人说，我要往哪里走比较好，
嗯，
我问他们路线的建议，
嗯，
我去这个山头可以吗？还是要往哪个方向走会比较好？
嗯，
对，然后在当下来决定明天要去哪里。
嗯，哇，那么不确定的状况，
没错，
真的只是就是明天的事情呢。
明天的事，对，
对啊，
再讲就好了。
真的，所以主要也是靠 Google 的地图来帮你指引路吗？
对，然后我有离线地图，
嗯，
对，我有抓离线地图，然后住宿也是，
嗯，
我住宿都没有定，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会去哪里啊，
是，
我不知道今天会到哪个地方、啊嗯，所以我就是到。今天骑累了，对，骑开心了，要休息了，我就在当地问、
嗯、
或当地找，
嗯，
然后问好几家，比较一下环境，比较一下价钱之后、嗯、我再决定。
嗯，但这个真的是充满了不确定，因为像是你上一次我记得好像你也是跟学弟一起嘛，
对，
所以还有人可以一起讨论。
没错没错没错，
对，你要打那个地铺，你也是有人可以陪你一起。
对，没错。
但这次只有自己，那种无助的感觉或者是没有人可以讨论这样子一个感受，也是从这一次才开始练习的。 对不对？
你要做非常多决定的、
啊、嗯，
其实一开始不太适应，但是三天五天之后就习惯这样子的模式了。
嗯，
然后一方面来说我会有点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比较信心的一个方法。
嗯，
就是你至少你可以跟他沟通嘛，
沟通
他听得懂在讲什么，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嗯、对啊，
哇，好重要。
对啊，不然讲数字我根本听不懂，我就被骗。
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嗯，
那话就是插一个我那时候想法，就是我那时候去完东南亚、嗯、因为我是跟学弟一起去。
对啊，
我那时候出这本书的时候、嗯、因为学弟也去忙他的，我就说、嗯、我在那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嗯、这真的是 我自己完成的吗、
嗯、
就是我这个能力吗？就有开始自我质疑啊，就是对啊，就是好像我是因为他帮助我才完成这件事情一样、
嗯、
然后就是心里有那种冒牌者心态的感觉、
哦、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想要消，我那时候跟自己说，如果我想要消你这样子的感觉，最大的方法就是自己去一趟冒险。
嗯，自己一个人，
对，你自己去，你就而且难度一定不会比这个更简单嘛、
啊、
一定会比东南亚更难一点。
嗯，
所以其实这也算是我跟自己和解了。
嗯，
对，
哇，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和很多的时间。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啊。
真的，
对、啊、
哇，所以你其实是在心里一直有埋下这个种子，就是想要自己做一次，
对
对不对？
我真的做得到吧？我应该可以吧？嗯，
所以其实这趟旅程当中真的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故事。
对，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对啊，毕竟这个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呢，只有自己独处，而且是自己一个骑车的时候，这骑车感觉就是一天都会骑非常久的时间，
一天大概就两三百公里，
两三百公里，
对，
那不就七八个小时，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中间找中间找找找餐厅吃饭、哦、然后休息。
嗯，
对，
我那个手不会痛吗？
会一直震啊。但但这一次比较没有睡着
哦，睡着吗？
因为你就要自己找路啊、哦。这次比较没有，之前在南美、东南亚
就是跟着这样子，
对、嗯、对 对, 对，所以其实真的要自己决定的、啊。
嗯，
在东南亚确实因为学弟在前面嘛、嗯，我可以跟着他的路线走。
嗯，
但南美洲自己决定你要去哪里、嗯，你要一直做决定。
在这趟的旅程当中，只有自己，什么事情呢都要自己来做决定。到底在这一趟的南美骑车之旅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惊悚时刻呢？休息一下喽，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雨森来分享。
Sorry, didn't mean to call you, but I couldn't fight it. I guess I was weak and couldn't even hide it. And so I surrender just to hear your voice.
Just to hear your voice.
So many times I said I'm gonna live without you.Maybe someone else is standing there beside you. But there's something, baby, that you need to know. That deep inside me, I feel like I'm dying.
I feel like
I have to see you. It's all that I'm asking.
Vida,
give me back my fantasy. The courage that I need to leave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不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对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这个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大家早安，起床了没？
好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雨森所出版的《起网事件的尽头》，我只带自由上路。在这本书籍当中，讲述的就是他在前几年一个人到了南美来骑车的故事啊。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雨森也提到了好多次，其实真的路线路况其实是非常的糟糕的，也遇到了好多次危险的时刻。
对，没错没错，甚至可能在晚上骑车，完全看我突然就摔车了，
哦，
那感觉也是超级无助的，
嗯，
就是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啊，怎么不小心呢，
哦，
但你根本不知道地上有沙子啊。
对啊，而且其实就是骑车骑久了，或者是做某一件事情久了，你也会稍微有点分心，对不对？
一定会一定会。
对啊，尤其是在这趟旅程当中看到你也是摔车了两次
那时候。
对啊，那两次其实都是充满了危险和可怕。哎，
对啊，真的是很恐怖。有一次是冲浪冲太晚了，
哦，
然后往城市走40公里的时候，快到已经到了啦，我停下来看，想说停下来看一下今天晚上要住哪
里，
一往旁边走的时候就啪整个摔掉了，对
啊，
好难过，超难过，
嗯，
然后整个膝盖啊手啊都受伤了，车子至少没事啊，
嗯，
对，
这个难过的点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不小心吗？
对，然后又很累又很沮丧，
嗯，
我觉得累也是一个原因啊，因为就是啊都快结束了，怎么在最后一个功亏一篑那种感觉。
嗯，但好险就是人没事，对不对？
人没事，车子也没事，
啊，嗯，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我要去，我那一天从山下骑到山上，
嗯，
因为我要骑去库斯科赶路，跟我朋友在那边聚会，嗯，所以那时候我已经骑了大概300多公里了，
嗯，
那天要骑大概快400公里。
我的天啊。
对，然后骑山路，
欸，你知道台湾那个从北到南也差不多
400，差不多300-400。对啊对啊，每天都是这样。
天啊，
而且台湾从北到南没有山哦，
啊，
你可以走西部
哦，还有公路这样，
对，那边是蜿蜒的山脉，而且都4000公尺以上。我到一个山坡往上骑，我加速，然后他突然下坡的时候我没有减速，
嗯，
他的弯非常非常短，
嗯，
所以一个左转的急转，
是，
那都转过去的时候我知道来不及了，
不及，
因为我的车子没有 ABS，
哦，
所以其实来不及急刹，
他
没办法，对，他没办法刹停，他，哦，是他，嗯，是会锁死然后打滑的，
哦，
所以我在切摔倒前那一刻我就跟自己说又来了。
你说心中先预想到了，
对，我完蛋了，又来了又来了，要摔要摔了，我已经知道要摔了，
好可怕，
然后就啪就飞出去了，
嗯，
因为路很快，所以飞出去了，没有撞到护栏，但是我的车子基本上我的那个龙头有没有，
嗯，
那个大灯，
嗯，
就几乎要掉下来了，
嗯，
还有4个螺丝，3个都断了，
哦，
螺丝的卡锁也断了，剩下一个螺丝还连
还
连
还撑在那边，
对，然后车壳什么，哦，旁边就破掉，
嗯，
啊，超难过，
感觉又是一个很无助的时刻。对，
我到时候，哦，车子要怎么卖啊？
毕竟就是这个没办法陪你回台湾。
对，我一定把它脱手啊，但是，哦，车子这样，我要怎么骑，要怎么卖，啊，嗯？
但是第二次感觉就是状况严重很多
很多。
那这一次的摔车是在大概旅程的哪一段呢？
在秘鲁要往库斯科走的时候，
嗯，
大概一个多月啊，
嗯，
对，大概一个月左
右。嗯，但是就后面的旅程还要继续呢，
还要继续，啊，
那个车怎么办呢？
因为我原本预计两天，从山下两天，1000多公里就要到库斯科，
嗯，
摔车就决定再多住一天，
嗯，
然后那一天我就想说，那我去修一下车好了，
嗯，
那我那时候修车的时候，我找了两家，
嗯，
后来找到第二家有一个老师傅，
嗯，
还有一些年轻学徒，我找他，然后他们四个人一起放下手边的事，帮我修车，帮我把这个，他们不是帮我把车灯焊起来，他们是帮我把车灯的那个螺丝的卡榫重新建构起来。
哇，好厉害哦！
对，然后这样子一整个下午修完了，
嗯，
跟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有摔车的痕迹。
哇，天哪，好厉害，哦，
有够扯，对，复活，
嗯，
而且他收了钱之后收400台币而已。
哇，天哪，好佛心呢！
我应该多给一点台，对
对对啊，哇，嗯，所以你也是遇到了刚好很厉害的人，欸，
对，这也是没错没错没错，这也是遇到的好人，
嗯。
我遇到非常非常多好人，
真的，
对，
哇，这一趟旅程真的是天使有在保佑，欸，
我觉得有，你会觉得说哇，你真的是冥冥之中宇宙真的会帮你的感觉，
嗯，
大家都会知道你在困难，
嗯，
会给你一个就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援手，
嗯，
这样子，
尤其是在摔车之后一定非常的无助，而且身体也很疼痛，
对，
但是你又想要去解决你后面的一个旅程，毕竟那还很长嘛，在秘鲁而已，
对，
所以还有很长的一个旅程，尤其是最重要的这个车子伙伴，所以那时候应该是一心的焦急先把车子修好你自己再说，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
嗯，
因为我还可以走嘛，虽然我的肩膀已经痛到不行，
嗯，
然后那个脚的那个伤口因为 刚摔完不久嘛，
嗯，
哇，又破掉了，
哦，
然后衣服啊、手套啊，全部破掉了，
嗯，那这个车子修好了啊，你人呢？人有修好吗？
我的手现在还痛
啊，真的吗？
我的手现在还痛，哦，
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及时治疗，对不
对？
对，
没错，
嗯，
后来就是好像反复发炎，然后甚至听说还，我那时候照了两次，今年照了两次 MRI，然后还是有骨刺什么的，
哇。
所以其实就留下来后遗症。
后遗症，
嗯，
哇，那你也是这趟旅程的一个印记了。
对，人家说你手为什么在痛？哦，秘鲁摔车。哇，什么意思？
哇，就是一段故事了。哇，也好吗？也
不好，完全不好，完全不要用这种纪念品。
但是也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故事。虽然说这个后面不是一个很好的事，
对，
但也真的是在这趟旅程当中，真的遇到了很多的人，
嗯，
然后都一直也帮助你来完成这一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项啊。像是在当中真的遇到了非常多，不管是当地人，或者是有很多其实热心的台湾人，也在这趟的旅程当中给你很多的协助，欸。
嗯，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要来这里嘛，所以其实我有在台湾社团，就是脸书上面
先问
，然后有些热情的人，或者住当地人也会自己来私讯我，他，说：“可以给你什么协助吗？要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那当然好啊，至少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听看看那些故事。
真的，
因为其实我想来这个地方，一方面来说也是对南美好奇，对这个陌生的南美大陆感到新奇，所以其实如果可以跟连通的人，在那边生活过的人交流的话，或许我可以得到更多的故事，
是
更认识这个地方啊。
嗯，没错。所以其实，在当中真的遇到了很多人，都给你很多的协助，或者是很多的资讯，对不对？
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在当地真的就是自己在没有办法那么了解的状况之下，有人带是最安全的。
对，你少走一些冤枉路。
而且也遇到了蛮多是跟你一样，就是充满着冒险精神的人呢。
对，没错。我在秘鲁的时候遇到一个骑脚踏车的大叔。
他骑脚踏车，
对，他把房子卖了，然后就环游世界，因为他骑脚踏车比较方便嘛，包一包上飞机，他要从阿拉斯加开始骑，
阿拉斯加就是原本你想走的路线，
然后骑到中美洲，骑到南美洲，然后我们在南美洲的一个山上，一个非常小的村庄，见面，那一天那天的状况是我在一个做烤肉的人家住沙发冲浪，住人家家里，然后跟他一起去推车去烤肉，然后呢，我们到傍晚之后呢，突然有一个大叔他走过来，我在跟一个阿根廷人聊天嘛，然后他就走过来说：“Hello, how are you? Where are you from?”然后在阿根廷说：“阿根廷。”他看着我，他以为我是日本人。他说：“Where are you from?” 我说：“台湾。”然后说：“早说嘛，讲中文。”然后说：“我们就开始讲中文了。”
天哪，他相遇故知哎！
对对对，就很有趣。所以我们后来在利马、库斯科也是一起去，马丘比丘我们一起去。对，然后在秘鲁我们就分道扬镳，我就继续往下骑。那最后他也骑到乌淮亚，他也完成了。
哇！
对，然后他后来完成之后，他又骑到巴西，然后骑到欧洲，现在他在非洲了。
哇！
他帮我探路，或许我想要去非洲啊。
你说也是跟他骑的一样路线，
对对对对，
但是你骑机车。
可能不一样路线，但是至少可以看看那个环境。对，至少可以知道说，非洲到底状况怎么样？因为真的更未知啊，我觉得非洲是更未知一点。
对，因为自己我也访问过很多，就是也是有去非洲，比如说做义诊啊，或者是做很多服务的人。其实，在非洲就有一个状况，就是海关非常的难搞。
哦，我有听说。
对，然后他们说，其实他们是当地的，算是算到当地去做一些医疗服务的。然后，因为他从台湾运了很多的物资，比如说那些简单的医疗设备，然后要去，他们说，海关不放心。那明明就是帮助他们的，但是他们真的不放，就是塞了非常多的钱去打点。之后才打点好这件事情，
对，他们还是要有利益啊。
对啊，然后也是用了很多的一些关系，然后才让这个物资可以放行。那你在南美呢？南美的海关关口好过吗？因为听说也不是那么简单呢。
我跟你讲，好过到不行，
真的吗？
相对来说，
好意外，
他好过，而且他没有在检查你的行李。
哦，是，
对，我从哥伦比亚到厄瓜多那个海关，基本上 paper 要先过嘛，过盖章基本上没有问题，他就让你过。对，因为每天都很多人要过，所以只要没问题都可以过。然后行李也不检查，汽车经过
的
行李，他就打开后车厢看一下，就关了，
就意思意思看一下。
对，所以他们会走私这些毒品什么的枪支，其实我觉得
不意外，
对，完全不意外啊。
嗯，
藏在下面就好了。
而且他们感觉就是看到也会当作没看到，对不对？
这我都不晓得，但有可能。
对啊，所以其实反而海关是好过的就对了，只要把那些的文件准备好。
对，没错没错。
嗯，
我觉得比较严格的应该是阿根廷到玻利维亚那一段，那一段比较严格，但可能每一个关口都不太一样啦。
对。
嗯，但其他关口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都不看行李的，
都不看行李，
都不看行李。
但是那些文件，尤其是你又是外国人，然后骑着、对其他国家来讲是外国车，因为你的车子是一个哥伦比亚，对不对？那这样子车子也是可以一起通关的。
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我们人是要有签证嘛、所以签证过了基本上他就不会刁难你，至少你签证有先申请。
对啊对啊。
那再来证费，如果有些是落地签就要签证费。那汽车那机车的话它也是有机车的像机车签证那样子。
机车也有
签证。对，它也是大概三个月、但是不用任何不用付钱啦。他们陆路关口就是你就是拿这个签证给他就那个。在三个月内要出境，他们规定是这样、所以相对简单很多。
对，因为在台湾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台湾是岛国，
对啊，台湾没有其他邻近国家，
对啊，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人家那个车辆要进出口原来是这样，
没错。
所以其实就是在海关这边相对好搞就对了。
对，我那时候去东南亚的时候，我本来想要骑柬埔寨，然后到泰国，但是因为那时候泰国要机车签证，要再多付可能几千美金，
哇，很多哎、
对啊，一千美金吧，
哇，天哪、
所以那时候就没去啊，对啊。那都是没去，所以然后会不会南美洲也这样？但后来发现南美洲其实都不收钱的，还不错。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对，它比较简单啦，说实在的，
相对简单，而且真的就是相对方便。
对、我觉得可能像中亚、欧洲应该也都不太需要啦。车子的签证应该都相对方便，
就是流通都还算蛮方便。
没错没错，你只要时间内离开就行了。
所以反而这个在海关部分是还蛮 OK 的，但其实，在就是当地，毕竟你就是跑遍了整个南美嘛，但是其实个南美就是非常的长，而且每个地方其实地形地貌或者是这个海拔都不太一样，像你刚才讲就是很多其实都是三四千以上的地方在骑，那个高山症你没有吗？
我那有的时候是滴滴嘎嘎湖，就是在那个玻利维亚跟秘鲁的那个、那个有一个世界最高的淡水湖，我在上面坐船的时候那个空气有点稀薄，然后就真的有点呼吸不过来，我赶快冲到船前面跟船长说有没有你有没有嘎你有没有那个骨科叶对，就骨科捡那个骨科
叶子，
骨科叶子
哇，
对，然后他就拿了一个袋子打开里面都是我抓了一把直接当口香糖在嚼对，骨科叶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他们一个比较传统的药草啦因为他们是比较高海拔的地区，所以骨科叶可以缓解高山症但有趣的是骨科叶他们也是你知道就是骨科捡嘛
骨科捡
的一个材料来源
哇，这个也是一个很酷的一个经验，
对，它非常非常两面性的。
但是在当地感觉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日
常
草，
对
不对？
没错没错，
对、
你去什么 hotel 啊或者什么，它都会提供。
是，
甚至店家都买得到。所以之前有台湾人，他就是买那种一包骨科叶，没有带回台湾，然后被海关直接抓。
天哪，那个一定会被抓走，真的哎，就太大意，对不
对？
对，就觉得哇，就是一般的草而已。
对，你在那边在杂货店都买得到骨科叶，但是在台湾就是。它就是毒品对。
但是在当地有这个需求，毕竟它很多的地方，像是在你书籍当中看到很多城市真的都是三四千以上。
对。
对啊，那你就不用做单适应吗？
我一开始到
已经适应了。
其实还好，我一开始到那个波哥大的时候它的海拔是2800其实就蛮高的。
蛮高的对耶。
那时候我刚到的时候我有吃丹木斯、我有吃那个高山症的药。
对啊
吃一天我就不吃了。
哦真的。
就觉得好像没差。
哦真的。
对、
因为像我前一阵子也去爬了高山，然后因为我真的超级怕高山症发、因为那个真的非常的不舒服。尤其是你如果还要整段旅程都是这样的。
对啊其实那个心跳啊呼吸啊真的会头很晕啊什么的。
那反而在高山这边其实也都还算适应的很好的。
对我觉得我身体素质算还不错。
但是就另外一个就是气温了，毕竟海拔那么高温度也很低，然后感觉就是风也会很大，你又骑车。
对啊。
那整段路程是不是差不多都是这样子一个非常算是极端的一个气候形态呢？
我在厄瓜多的时候就穿雪衣了。然后到了秘鲁它有海边嘛低海拔的地方。然后我要往库斯科骑的时候，从那天开始就是摔车那前一天嘛，摔车前开始往山上骑，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脱过雪衣了。
哇，雪衣，
对，
天哪，
就是我书上那边蓝那个蓝色的外套那是我最外面的一件厚外套。
外套，
对，然后我到了阿根廷中后段那时候我的纬度其实是从北纬的7度骑到南纬的54度
哇
对，所以其实你还有什么西风带亚热带区啊什么的甚至还有赤道区，
是，
但因为它在安第斯山脉上面嘛所以其实海拔还是蛮高的。
对啊，
所以那时候其实到了阿根廷我穿的衣服大概穿了我记得是穿 六件衣服。
哦，天哪！
四件裤子。
天哪！
然后三个手套。
哇塞！就把可以穿的全部穿上
身。对，然后两双袜子，三双袜子。
天哪！好惊人。
对，而且我骑车的时候我还带我的鞋子，嗯，我穿那双是靴子嘛，嗯，防风防水靴子，我还带我的靴子外面包那个大卖场卖的塑胶袋。
天哪！
防风，因为脚趾头，嗯，就是那个骑七八个小时下来
会没知觉吧？
会没知觉，你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截肢，是不是断掉了？
天哪！
对，
这个很极端的温度，你这样子撑下去哦，
必须啊。对，但如果今天风太大或下雪，我就会休息啊。哦，就是那就可能就太不舒服了。嗯，
但是在这样子一个极地当中骑车，感觉要注意的状况或者是危险，感觉也是更多哎，欸，
更多啊，更多，嗯，还有，而且它还有很多天坑，地板很多那种洞，
哦，真的。
对。所以到我那时候快要骑完的时候，发现我的轮框其实是歪的，嗯，
哦，
我的摩托车轮框歪掉，哦，我说哇塞，天哪，嗯，
表示路况真的很不好。
对，你可能骑一骑突然就一个地板裂开，然后你就撞到，嗯，那，啊，撞到如果洞很小就算，洞很大你可能会因此而摔车，嗯，对，那其实蛮可怕的。
所以真的就是要非常的专在这条的路线上面，
对，更不用讲那种大卡车或者那种逆向的大货车，嗯，
天哪，
那把你挤到边边去的都有，然后风压又很强，那种大卡，嗯，你今天骑了100多，
对对对，
然后大卡车100多从你面前这样来，对，他跟你交身而过的那一刹那，嗯，你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风压被打到脸上，
嗯，
哇，他感觉非常不舒服。
嗯，但好险都是平安，对不对？
对，其实我运气很好了，
真的好险，就是那两次的摔车，就让你虽然说也受了点伤，但是也是学到了一些教训，
真的，
对对，
真的学到很多教训，真的。
然后让自己更专注，然后更放开心去骑这台车，
对，没错，没错，
对对。哇，我觉得这个旅程真的很不简单，而但是呢，每一次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哦。不过呢，旅程还没有结束，其实在这一趟的南美之行当中，有一些比较危急的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何解决呢？在明天的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冒险旅人雨森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分享。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咯，拜拜。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橄榄油，爱色玻璃瓶，有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